平安，感谢主，我们在一同的来学习神的话语。啊，我记得在去年的时候啊，我们一同学习过诗篇第九十篇。啊，今天呢，我们来一同来学习诗篇第九十二篇。我们知道，当诗人啊，我们到第九十二篇的时候啊，他那个时候是要把我们带到一个对神的一个很高的服事，那就是敬拜，就是赞美。啊，当我带我里面的带领呢，就今天我们不把全诗都交通了，我们重点是看前面的第一到十一节。当在这里的时候讲到敬拜的时候，跟在诗中给我们看到，敬拜才会让我们得到安息和满足。让我们看到是敬拜是因为看到了神的作为，体恤到了神的心意。让我们看到因着敬拜这个赞美，仇敌要退去，并且是这样到最后他讲到敬拜的时候是一个生命成熟的这个世界的标准。我们今天讲前面的几部分，这里我们要留意一下那个副标题。我们知道在诗篇中啊，有的时候是有一些副标题啊，在这里呢的九十二篇他说安息日的诗歌。我想我们都知道圣经中有的时候是记历史，历史我们在这边用记叙文来记叙，有的时候啊是圣经讲些真理，好比一些书信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好像有点用议论文的感觉。但是神不光让我们看懂这些，神也留了很多的诗篇，留了很多的诗歌在圣经里。所以神要让我们学会是能够懂得诗歌的人，让我们能够成为能够会用诗歌的。诗歌有什么意思呢？我想在诗歌啊是比较能够表达人的情感，诗歌是特别的能够用来敬拜赞美这位神。我们今天实在说来，我们承认啊，我们不是特别的懂得怎么样去敬拜赞美这位神。有时候当我看到有一首诗歌啊，那里面唱的时候啊，头一句我赞美的声音何其少，那这可能是我们今天的光景。但其实呢，在很早的时候啊，还是圣经告诉我们，当神创造宇宙万物的时候啊，那个时候是满了赞美的。你知道在约伯记啊，约伯记第三十八章啊第七节啊，说神将天地创造好的时候啊，说在那时，不是我们今天啊，说在那时啊，那个时候是晨星都一同歌唱，神的众子也都欢呼，那个时候啊，宇宙中啊是满了赞美，那个时候啊，神非常的得到荣耀。就不光如此，我们知道在整个的圣经中，最早记下来诗歌的是在哪一本书？是在创世纪，在创世纪的第二章。啊，不光宇宙万物造好，我们知道当神造出了亚当和另一半夏娃的时候。啊，我们知道有些的圣经的版本就给我们看得很明显啊，那是诗歌啊。他就亚当马上就说，当神将造出来的夏娃带到了亚当的面前的时候，哦，那时候亚当就说，哦，这是我骨中的骨，肉中的肉，哦，可以称她为女人，因为她是从男人身上取出来的。这个实际上是什么？是一个诗歌。啊，我们有时候不太留意，我们有时候觉得诗歌都有点像诗篇那样啊，或者到摩西的歌，到那个时候才是诗歌。其实神做了这些事情之后，哎，诗歌就出来了。所以诗歌是什么意思呢？年长的王国显弟兄啊，他有一次跟我们讲，用很精简的话说，他诗歌啊，其实就是当神做了那么一件的事情之后，在这一件的事情之后，显明了神的荣耀之后，这个时候神的灵就感动人起来，对这么一件事情来一个回应，哦，来诉说出，来宣告出，来发表出神在这件事情上的荣耀。所以我们知道诗歌都相对来说比较短，诗歌可以说是用一个最精简的话语来表达出一个最高的这样一个感受。我们知道神非常盼望神的儿女们，哦，我们都能够来发表这样一个感受，来赞美他，哦，来敬拜他，这样的话神就得到满足，神得到安息。那神得到满足之后，我们也能够得到安息。那这里讲到了诗歌，不光如此，他这里是讲到了十弦的乐器。 讲到了事，讲到了情。所以这里不光是诗的意思，我们知道在旧约中诗篇中的诗啊，它都可以有调子，都可以唱的。所以这里也讲到了音乐。我在想啊，我们知道人和动物不一样，动物也有情感，动物也是有思想，但是我相信啊，动物不会使用音乐。音乐是神特别赐给人的，好像让我们觉得有的时候啊，你好像里面有感觉要发表啊，好像光用那个话，哪怕你写诗啊，好像还不够发表，好像一定要配上那个音乐之后啊，好像你这个发表才能够比较的淋漓尽致，不然的话好像短缺了一些。前些天啊，我正好看到有这么一个报道，我们知道在中国啊，中国也有人拉小提琴，小提琴协奏曲在中国排在最前面的是什么呢？叫《梁山伯与祝英台》啊。有一天啊，别人就采访那个《梁山伯与祝英台》，我们叫做梁祝，那个作曲家说：“你怎么会做出这个曲的？”哎呀，他说：“我不瞒你们说啊，这个原本啊，我是借鉴了一个粤剧里面，我们知道在中国江浙一带啊，说粤剧里面的一段那个唱词啊，而且他说啊，我当初觉得那段好啊，我就把它用下来了。”有一天啊，就那个作者啊，他会去找那个粤剧的就原唱的那个人说，你怎么会唱出这么优美的曲子的？我是从你这边偷来的，你从哪里里面偷来的？哎呀，那个人说，哎呀，我不是啊。他说那个啊，因为当中啊，我们可能知道那个粤剧呢是红楼梦，那个红楼梦里面呢，我们大概可能有点知道，有一个叫贾宝玉，有一个叫林黛玉啊，那个里面有一句话呢，他就是贾宝玉他哦来对林黛玉来说话，就是叫她妹妹呀、啊，就那么一句、啊，说那个演员啊，他就那个时候啊，那个粤剧演员啊，他就说啊，就每次都是那么说，哎，说到有一天啊，不知道怎么样，他里面这个音乐就出来了。好了，这个小提琴的演奏家知道哦，他说这个音乐怎么出来的？说情之所至，当你自己的情感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个音乐啊就自然而然的出来了。所以说神给我们里面有这样一个，你说是一个礼物也好，你说是一个恩赐也好，当我们里面对神啊这个感情啊很深的时候啊，我们自然而然啊就想唱诗来赞美他。所以说我们说做基督徒啊，我们该怎么做？哎呀，神说什么我们就要听，我们要好好的做这些的事情，做那些的事情，这些的事情不可以做，那些的事情也不可以做。哎，但是在神的心目中，如果你光是这样啊，神不够满足的。神希望我们里面这个人啊，跟神之间是有那种感觉的。我们里面，当我们音乐来唱诗的时候啊，这样的，当我们会唱诗的时候啊，我们里面是满了那种很细腻的感觉。我们其实承认啊，我们一般人都是很粗的，神讲什么话，我们也不太能够听得懂啊。神里面什么时候很伤心的时候，我们也不一定能够伤心啊。什么时候神很开心的时候啊，我们也不一定跟神一同开心啊。神是借着诗歌，这是一个媒介，让我们学习怎么样在神的感觉中跟他在一起。然后当我们摸到了神的感觉，能够发表出来的时候，这个时候神很开心。神要培养我们有这种很细腻的感觉。知道旧约中有个人大卫，我们知道大卫是个勇士啊，大卫打仗他可以打败歌利亚。在我们心目中一想啊，哎呀，这个大卫好像是一个很勇猛的人，其实大卫是个很细腻的人啊。你知道在诗篇中大部分的诗啊，很多的诗啊都是大卫写的。大卫是个有感觉的人。其实你说他打败敌人啊，有一次啊，我们知道在扫罗身上啊有仇敌来了，这个时候大卫是怎么样？大卫弹琴，哎，在他弹琴的时候仇敌被驱散。你知道大卫神要借这个表明什么？借这个表明，哎，在音乐哦，在跟神的敬拜的当中，摸到了神的感觉，在这个当中，神与我们同在。所以神很盼望哦，我们能够懂得如何用诗歌哦来跟他一同的来做工。在诗歌在这个时候，当我们里面跟神的感觉这样哦这么的密切的时候，仇敌要退去。这是第诗篇第92篇。我过去的时候啊没有特别留意啊， 90篇、91篇、92篇，这个三个啊是个三重奏。我去年来交通90篇的时候，我还没有这个认识，后来一看这三篇啊其实是很有关系。我们知道到第90篇的时候，90篇告诉我们什么？如果没有神，我们这一辈子都是什么？都是虚空，都是白干。你今天活了半天，你说我活到70岁，我是强壮的可以活到80岁，如果没有神，最后什么？转眼成空啊。所以诗人啊他认识到啊，虽然可能不是同一个诗人啊，但是至少在从诗的发表上来说，他知道我要神。说到91节的时候，到91篇的时候，哦，这个诗人你看他跟神有亲密的关系。这个时候他认识，哦，他是要住啊，要跟神有那种很亲密的关系，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啊，就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如果我们跟神之间有一个很密切的关系，最后呢吗？最后能够得到能力啊。所以这是91篇。当得到跟神有这样好的美好的关系之后，到了92篇啊，诗人又带到了更高的一个属灵的境界。我们知道啊，在很多的时候啊，我们是不能赞美的。很多时候我们看看环境都非常的沮丧，有的时候看看我们自己都觉得没有盼望，看看别人好像也看不中。哎，但是你看到了92篇啊，你看因为他是一直在跟神这么亲密的交通，别人看不见的事情他能够看见，别人看不到神的作为啊他能够看见，别人不能明白神的心意啊他能明白了。所以他越过外面的环境啊，别人可能在啊垂头丧气的时候，别人可能在埋怨啊在抱怨的时候，他能够什么欢呼。所以从90篇到91篇到92篇，哦，这是个属灵一个成长，属灵生命却到越来越成熟的这样一个过程。而且不光如此，我们有的时候啊，包括我啊，你说你是不是我们能够在什么时候都能够开口赞美？我说我们不太能，有的时候啊，也许我们嘴巴开了，它里面的灵啊不一定有赞美的灵。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赞美有时候很辛苦。希伯来书有一章13章第15节，他们讲到我们要常常要什么要以颂赞为祭。当我们有时候是会误解这一句话，我们就看了这句话，我们觉得赞美是件非常辛苦的事情啊，好像为什么要为祭啊？因为要献给神嘛，你给神一个礼物不就可以了吗？你说要献给神一个祭，我们就想到旧约祭，哎呀，还有杀牛，哎呀，杀羊，哎呀，剥皮切块，我们觉得好像赞美是很非常辛苦。但是真正遇见了神，当诗人他真的跟神有这个亲密关系时，看到神作为，你看对他来说赞美是不是一件辛苦的事情？赞美一点也不辛苦。对他来说赞美是件什么？他这里说是哦，我早晨赞美，晚上也要赞美，他这本为美事。也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赞美啊，哦，我们里面实际上是得不到满足。对诗人来说他明白了一个道理，我们如果是安息日的话，如果安息日你就什么事都不干，好，诗人觉得一点意思都没有。什么叫真正在安息日？真正在旧约时候这个安息日，哦，不光是你不做事情啊，实际上你还什么？你一定要有赞美敬拜，这个日子才有意义。所以对他来说看为美。前一阵啊，我正好在读约翰福音，哎，我觉得好像神给我一点光照。约翰福音里很有意思啊，耶稣跟不同的人啊都是要讲不同的主题。约翰福音3章，我们知道有个人叫尼哥底母，这个尼哥底母啊，从我们角度来看他是个挺好的人，他是个有知识有文化的人，他是个挺有修养的人啊。耶稣跟他讲什么呢？讲重生啊，讲好。然后呢后面一章到第4章啊，耶稣碰到是谁啊？耶稣主动去找一个撒玛利亚妇人。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是一个不怎么好的人啊，是个很明显的罪人，而且他有一个问题是什么？他不能满足，所以他里面很渴，所以耶稣要跟他说什么？耶稣跟他说活水。哎，但这个撒玛利亚人啊，他里面头脑也很近啊，耶稣跟他讲罪的问题啊，他跟耶稣打太极拳，哎，他去讲敬拜的事情，哎，但是他去讲敬拜的事情呢，耶稣也没有拒绝。你说照理我们想，你还不认罪，你要还想敬拜的事情，你赶快先认罪悔改。哎，耶稣没有，他想讲敬拜的事情啊， 耶稣就一五一十跟他讲敬拜的事情。哎，我在想啊，敬拜的事情应该跟前面一个尼哥底母讲才差不多，对不对？那尼哥底母是有修养的人，你跟他讲讲高一点的事情，你这个撒玛利亚妇人怎么跟他讲敬拜的事情呢？后来神给我点光照，哎，你说撒玛利亚妇人她是可饥渴，人怎么才能够得到满足？今天我们知道一个罪人他是有饥渴的，我们今天得救了，但如果你光光是得救，你不能够敬拜侍奉神的话，你里面没有满足。所以神告诉他，不光给你这个活水，你最后活水还什么要永流，这个生命还要怎么样，生命要成长，最后只要到一直要到你能够敬拜这位神，这个时候你的生命你才会得到满足啊。如果我们今天光得救了好像这样就满足了，那是不对。就好比说神将那个敬拜的灵放在我们里面，神也赐给我们口，神也让我们人啊懂得怎么写诗，神也让我们人知道怎么样有音乐怎么会用，好像如果我们不把它用出来赞美神啊，就是英雄无用武之地。你说我们觉得赞美好像哎呀不太容易的事情，就像一个足球队员啊，有一天啊他是个踢得很好的人，有一天不让他踢球，哎呀这个时候他里面一定会憋得很慌，他不会觉得踢球是件很累很累的事情，因为对他来说只有球，我有这个踢球的能力，如果不发出来不去踢我不能得到满足。我们教会有个福音组啊，有一天我问一位弟兄啊，我说在福音组里感受怎么样啊，我说什么时候我们想象中啊，你传福音啊你是很累了，哎呀别人问问题你要回答，别人怎么样别人顶你，你还要怎么样有智慧还要怎么样。哎呀他说我告诉你，我们最累的时候啊，今天我们福音组坐在那边一个福音朋友都没有来，说这个时候是最累，好像你里面有了这些东西但是没有办法能够来送出去，这个时候你没有满足。说圣经借着这里告诉我们，敬拜它是安息日的诗歌，只有我们去敬拜神，只有我们去赞美神了，我们将荣耀归给神，我们才能满足，不然的话我们才能够真的以为美。如果我们不能赞美的话，如果我们觉得我们今天很满足，那么是件不对的事情。接下来他讲到赞美的事，我们为什么能够赞美？我觉得他在这里面讲了好几个处的工作作为，他说因你耶和华借着你手的作为叫我高兴，我要因你手的工作欢呼，然后耶和华你的工作何其大。我们怎么能赞美神？我们要看到神的作为，他这里作为很多啊，他你说他早晨能够赞美，晚上也能够赞美，所以这个赞美让我们看出他一天啊之间啊他各种各样的事情啊都能够来引起他赞美。当我读到早晨啊每夜的时候，我想里面有很丰富的意义，那我就会想到圣经的一句话，那是在耶利米哀歌的第三章。哦，他那个诗人啊，他对，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诗了。他对神啊发出这样一个回应啊，他说：“我们不致消灭啊，是因耶和华诸般的慈爱，是因你的怜悯不致断绝，你的诚实或者你的信实广大。”所以对他来说，我们还记得他说是每早晨都是新的。今天我们有时候不能够敬拜啊，因为我们有时候看每天都很平常。哎，晚上太阳下山了，早上太阳又起来了，这个有什么好值得赞美的？但是诗人不一样，哦，他知道啊，他知道神掌管的这一切的日月星辰啊。如果神不掌管这一切，你今天晚上睡下去了，啊，明天早上就还是在黑夜之中。听到过一个遇到的故事，他是讲有一个地方的人啊，那个镇上的人啊，他们都不敬畏神。他们都觉得神做事情有什么了不起的事情，那每天晚上嘛就变成黑夜了，白天嘛早上嘛太阳就起来了，他不敬畏神啊。当然这个是个遇到故事啊，不是真的啊。然后呢故事就说有一天，哎，神觉得要给他们一点管教。那天早上他们起来啊，早上起我们一般五六点钟啊天亮了，哎，那天五六点钟天都不亮，今天到了七八点钟天还不亮。那时候到了九十点钟天还不亮，这个时候这个镇上的人开始紧张了， 大家他们都说话，大家都一起跑到这个从家里出来啊，在这个说外面啊，就说怎么今天早上就没有太阳了呢？他们在等啊等啊，一直等到下午啊，一直等到这个傍晚啊，太阳还没出来啊。这个时候他们里面很紧张了，我想那天晚上啊，他们都睡不好觉啊，然后到第二天早上啊，起来还没太阳啊。这个时候他们都在路上，他们就在讲话，他们就一起都跪在地上了，说神啊，你的奇妙作为啊，啊，我们今天很多时候觉得是想当然的，太阳出来太阳出来，那个时候他们跪下了，他们觉得这一位神是配得敬拜，离开了神你的作为啊，哦，我们什么都不是。所以神让我们借着一些的作为啊，让我们看到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啊。我们有时候我们真是觉得太平常，其实他这里讲到黑夜还不光是物质生活的黑夜，今天你要让一个人，现在我们晚上都有灯啊还不算了啊，如果过去的时候你要让一个人在白天来赞美神啊还比较容易看到太阳，但你在晚上赞美就不太容易了。今天你要让我们属灵的角度看，如果你今天一切都很顺利，哎呀你今天病医好了，哦，那你肯定赞美主。今天你工作没有，你今天工作找到了，你一定赞美主。但是神他这个诗人他跟神之间有这样一个密切的交通，到了晚上到了黑夜，哦，从我们看我们都在处在一切的逆境当中，我们好像看不到光的时候，但是他能够赞美。同样在约伯记啊35篇35章第10节，他说神是什么，神的特别的地方，神是使什么，使我们在夜间能够歌唱。那有很多的偶像啊假神啊别人都去拜啊，拜了之后他帮你解决问题你就谢他了，哎呀最后他不帮你解决问题你就把他抛弃掉了。神是这样一位神，他让我们在夜间能够歌唱。其实神不光在一些事情上，神不光在一些自然的事情上来做这些工作，我觉得这在神的眼中啊其实比较麻烦的是什么，是人，人比较麻烦。我觉得诗人从90篇一直到92篇，它里面有个很大的进步的地方。90篇的时候啊，他是说神啊，我一定需要你。所以到90篇结尾的时候，他说神啊，愿我们手所做的工，愿你来坚立。他知道了，我自己是不行的，需要你神来帮我一下。到了92篇不一样了。92篇他没有自己的工作了，92篇他看来看去都什么，都是神的工作。哦，我们今天好像想象我们碰到，哎呀，有很多的事情我们要改变，哦，我们好像我们要努力，我们的力不够啊，神你来帮我一把。但92篇诗人他里面的感觉不是我能够做什么事，所有的事情都是神你自己的工作。今天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慕道也不信，哎呀，我们里面真是急啊。哎呀，巴不得我们能够传福音，能够赶快让他能够信啊！哎呀，但是你弄来弄去没有办法，哎呀，他就是不信啊！神的工作，我们手里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有时候我们看到，哎呀，这个信徒啊，哎呀，怎么他信了之后啊，怎么好长好长的时间都没有追求呢？哎呀，神啊，你我们怎么办呢？啊，神让我们看到，我们没有办法的，因为一切都是神的做。啊，今天的时候，这个小孩子，哎呀，怎么大的就很听话，小的就是不听话呢？我怎么没有办法呢？哎呀，我的孩子怎么比别人听话，我的孩子就不听话呢？你弄来弄去啊，我们怎么想，我们有什么办法？神告诉我们，真正认识神的人，他知道我们什么办法都没有，全部都是神的作为。前些天有一次啊，我里面挺有感触，我们教会有一位弟兄。他信主好多年了，他不肯受浸。你跟他讲受浸，你跟他讲了再多的理由，他总有其他的理由让你推掉。张三跟他讲，他不信；李四跟他讲，他不信。他说我相信了，他说我不信。很多人跟他讲，他都不信。好多年的都失浸聚会啊，跟他都没有关系。哎，但是今年啊，哎，我听说啊，他们说这位弟兄啊，也要今年要愿意受浸了。哎呀，那时候他怎么愿意受浸啊？后来看神在他身上做了一个特别的事情，好像我们今天讲了很久啊都没有办法，当然我们不是白讲，但是最后还是神的作。 哎呀，那天早上当我到教会敬拜的时候啊，哎呀，我里面就特别的感动，为着这一位弟兄我就特别的感动。还有我说我里面就觉得神啊，赞美你，你看我们人真是不行啊，你看撒旦仇敌多少的厉害啊，这么大的阻挡，但神你行，你看他有那么多的，他是个高级知识分子啊，他虽然信了主，他理由比你还多啊，经过那么长的时间，神我们没有办法，你有办法啊。那天不光我啊，那天好像在世经的聚会中，弟兄姊妹啊，好，听了他的见证啊，听了他们的见证啊，都是非常的感慨。不是我们能做什么，全部都是神的工作。有的时候你不光觉得别人难改变，还有的时候啊，我们看到我们都难改变。某些时候在你面前追求了半天，看我现在还是那样的差劲，神跟你的标准比比，好像还是很一塌糊涂。我记得好多年前啊，我听到一个牧人，他讲过一句话，哎，让我觉得我听能够听得进去。今天别人得罪你，你要怎么样？你要饶恕他。那个牧人讲，我们要饶恕自己。哎，我们不要听错了，你去饶恕自己，不是说，哎呀，你可以随便做什么，哎，都没有关系，不是。他那个饶恕自己啊，就是说，我们看我们自己啊。啊，我们就是你很多时候我们都做不好，哎呀，我们就埋怨，哎，我这个人就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要饶恕自己，你要什么，你要把自己放在神的手中。就你说我这个人怎么天生好像某些方面就是不太行的，哎呀，你要认了。哎呀，你说神啊，我怎么在某件事上我总是不能合你的心意呢？哎呀，我这个人就不知道自暴自弃了。你要放一放，你说神啊，我怎么今天又错了。我们没有办法改变自己，是神的工作。所以在以弗所书第二章第十节，他说到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要在这一话之前啊，特别有意思，这一句话之前讲到我们得救的事情，我们得救什么，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都是恩典。而且后面特别讲什么，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所以在这里不光是我们得救不应着我们的行为，我们得救之后成圣的路上，我们要改变越来越像耶稣的路上，从根本上说也不是靠着我，从根本上来说是神啊，神在做各样的工作。我们今天早上我们查经查到马太查到创世纪三十八章，看这个犹大，我们且不说雅各，犹大也是个很这个不好的人啊，但是你看神可以安排这种环境那种环境，神有办法把它改变。所以说我们是他的工作，这个工作啊，其实原文是我们是他的杰作，我们是他的艺术品。今天你想我们坐在这里的人，有一天甚至我们要必要像他，我们像谁啊，我们像耶稣基督。你觉得我们跟耶稣基督差太远了，我们好像我们，但神说因为这是他手中的一个艺术品，我们今天如果手里有个艺术品，我们一定很精细的来制作它，更何况我们是神手中的艺术品。神说他必要来完成，我们单单的是仰望他的工作。有的时候我们想怎么看神的工作，我们脑子想的是改变，神啊，今天我不行，但我们仰望你的工作，你把我改变到怎样怎样的时候，其实有的时候啊，我们没有改变的状态也是神的工作。我们有的时候好像总是想着我们自己的想法可以变成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有的时候啊，神也许就允许你在某一个情况下，我不是说属灵的情况，我打个比方啊，我们知道有一位传道人啊叫张伯利，你知道张伯利大家可能知道的比较多，他现在是全世界的是神的仆人。那他曾经啊，在中国啊，他曾经啊是被通缉。那他曾经啊，身上有个缺点，他的脸特别的黑。啊，如果我其实看看没有那么黑，但他自己说啊，他小时候脸特别的黑。如果我们今天想生啊，你要把我的脸要改变成越来越白。我们觉得改变成白了才是神的工作，那我没想到神让他那个脸黑啊，就是神的工作。我们要赞美他。但他小时候总不开心啊。好像他的姥姥跟他说，哎呀，你脸太黑了，哎呀，跟他妈妈说你要多积点钱啊，不然将来你娶不到老婆，你的脸这么黑啊。所以他里面心里就一直觉得，哎呀，这件事情不美，脸怎么那么的黑。后来呢，他在被通缉的时候啊，那个警察要抓他，那个时候他在农村啊，在东北啊， 被他是坐在一个大车上，一个农民在赶着车，农民心里很慌啊，农民看一下前面都是警察，这个手都发抖了。张伯苓跟他说，你手发抖了，你坐到后面去，我来赶车。他赶车，那么他赶车，后来警察呢，都就没有查得很严啊，他就过去了。哎呀，张伯苓想，哎呀，那我就过去了。没想到这个警察又追回来了，哎呦，这个理由他非常的慌。感谢主啊，这个警察追回来之后呢，没有看张伯苓的脸，因为看着你是赶车的嘛。你想那个逃犯呢，一定是坐在车上的人。警察把那个坐在逃犯的人仔细的看，拿了那个照片看，查了看，看去不是，放他过去。这个时候他开始感谢赞美主啊，他说感谢主啊，如果我的脸啊从小是个白脸的话，那我就不像一个农民了，不像一个赶车的人了。感谢主啊，这是你的工作啊，你把我的脸弄成这样的黑，我才像一个赶车的人。所以说我们要看到神一切的作为。哦，我们今天不满意的光景，神是神要改变的，他总能改变。今天神留给我们如今的有一些的状况，哦，神总有他的面，诗人他能够看见，他去赞美。他不光是赞美神的工作，今天在我们人的心思中啊，好像把工作看得比较重要，而我们差一点呢，我们把事情看得比较重要，我们稍微好一点呢，我们把人看得比较重要。我们很多时候想的都是我们自己，神啊，你怎么把我怎么样，把我怎么样？哪怕属灵也是，神啊，你什么时候让我更属灵一点？但神要我们借着这一些看到的，不光是这个，神他这里讲到，你的工作何其大，你的心思极其深。神不光让我们看到外面的工作，神是要让我们看到里面的心思。我在读这个时候啊，我过去我觉得我很长一段时间我是读错了。第六节讲到什么？第六节就说畜类人不晓得，愚顽人也不明白。然后呢，第七节，恶人茂盛如草，一切作孽的人。谁是愚顽人？谁是畜类人？我们今天想象中那个畜类人啊，那一定就是后面的那些恶人，对吧？那些作孽的人啊，那些来攻击那个诗人的人。其实我想畜类人和愚顽人有可能跟后面的有关系，但更重要的还不是后面。这个愚顽人，这个畜类人是谁？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那一位作者他曾经的光景。圣经中有一首诗啊，第诗篇73首，它里面讲到什么？讲到一个人，他里面很总是发不平啊，他说这个世界怎么这个各种情况，怎么坏人都当道，怎么里面想不通。但诗篇73篇告诉我们，当他进入神的圣所，也就是当他是住在主里面，跟神发生这样一个隐秘的关系之后，哇，神开了他的眼睛，他看清楚了，这时候他开始悔改了。哎呀，他说我曾经啊，我就是一个愚顽的愚昧人啊，哎呀，我曾经就像畜类一样啊，如今因为神向他开启，他能够明白神，哦，原来神你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什么什么的目的。当他明白了之后，他说我要什么？要述说神你的作为。所以说在这里仿佛让我们看到这个世人啊，本身他还没有对神的作为看得那么透。我们其实看到最后啊，有一句第15节啊，哦，他说他好显明耶和华是正直的，他是我的磐石，在他毫无不义。仿佛让我们感觉这个世人本身啊，他看到有一些的情况，哎呀，他看不过去啊，他觉得这个神，他怀疑神啊，你到底是怎么样的。但是就仿佛原来他是愚昧的，仿佛原来就是畜类一样，像73篇一样。但是当神让他看到了作为之后，哦，当他明白了神的心意之后，哎呀，这个时候他该什么赞美主，欢呼，要歌颂你至高的名。所以这里讲到神，我们要明白神的心意。而且他这里讲到，我要因你的工作欢呼，因为你的工作何其大的神。我在读的时候，我就觉得，哎，这里面是大的，是非常的大。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不见神的工作，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一点点的工作，今天有的时候我们看到神好像工作比较大。当诗人在说何其大的时候，好像有一种感觉啊，我没有办法来描绘多少大的那个意思。前一阵我们交通过奉献，我们说奉献啊，我们是合情合法合理，合法的你当然要奉献了， 因为你是主耶稣重价买你的，合法，你应该奉献，也是合理的，因为一切都是依靠他，一切都要归于他。而如果你不奉献给他，你就没有依靠了，如果你不奉献给他，你就没前途了，对不对？所以合理的，合情的。为什么？主耶稣他的爱啊，他这样的爱我们，然后父神说什么，我为慈悲劝你们，你看合情、合法、合理，我们都应该奉献。其实还不光如此，还有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当保罗在说人要奉献之前，他是在罗马书第十一章33-36节。好，这个时候啊，那个保罗啊，他保罗是一个会写诗的人，保罗在有时候在讲道的时候啊，在他写信的时候，他动不动啊会有几句诗出来的，这个是跟神很有感觉的人。好像到了这个时候啊，他觉得要跟你们讲真理啊，哎呀，好像这里面有感觉啊，先要去啊，有的时候你看他会敬拜，有的时候他会祷告，那以弗所是会祷告啊，这提摩太后书里面他会发表感叹的。保罗是一个，他是一个诗人啊，我们不要觉得保罗好像写文章都是好像很严肃的，保罗是个诗人。所以当他在后面要写奉献之前，他先说啊，哦，他说圣哉，神你丰富的智慧和知识，哦，然后他又讲到，哦，神啊，哦，你的心没有办法测透啊，谁人可以测透？哎呀，他讲到神的脚中，谁人啊，哦，无人哦，这谁可以来明白你的脚中啊？没有，你的脚中何其难寻啊，这个你的心何其难测，哦，你的判断何其难测。在保罗的心中啊，这个时候他突然看到神是这样一位荣耀的神，好像这一位的神啊，你不需要讲理由啊、感情啊、什么法律啊，你才要去奉献。因为这一位神在保罗的那个时候啊，给保罗看的是那样荣耀，哦，让他好像是叹为观止，让保罗能够完全折服。这个时候啊，好像我来奉献给这一位神啊，那是理所当然，好像根本什么理由都不用讲。这是保罗的光景。今天神让我们怎么样去赞美他？哦，当我们真的是看见了，当我们真的是跟神有这样一个密切的关系，我们要看到神这一位神，你不赞美都不行的。你看到这一位神，你是情不自禁都赞美。这里有位弟兄啊，有一天跟我在分享游览啊，去旅游那个各地的景色。他讲到，他说景色啊，他说我去看了中国各个山啊，每一座山呢都很多山都很漂亮，但是那些的山很漂亮呢，我都可以用我的语言来将它来描绘出来。但是当我跑到了黄山之后啊，哎呀，这个时候我就被震撼了啊，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没有办法用语言来表达了。那是同一个意思，你今天看到这些美丽的东西，你还能描述，有一天你看到哇，这个美丽让你惊叹了、震撼了，你没有办法描述一样。神的功，今天我们读这个诗篇的时候，哦，如果神带领我们的灵带我们进去，我们是看到神做的事是何等的大，大得让我们震撼。不光是神做的事大，神做的事里面他还说什么？神，你的心思极深。神做一切的事情都有一个非常深的意思。有的时候我们今天很抱怨，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有苦毒，有的时候我们里面我没有办法来敬拜神啊，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想想神啊，应该是这样，怎么会变成这副样子呢？神告诉我们，在以赛亚书55章告诉我们，他告诉我们，他说神啊，天怎样高过地，你的道路怎样高过，你的意念怎样高过我们的意念。神的意念比我们想象的更深。他这里讲到工作的时候啊，有些弟兄会告诉我们，这里工作有单数和复数。我们今天想想神，好像神是全能的神，在你身上做这件事，在他身上做这件事，在哪里做什么事，一件一件的事情。这里的工作和作为，有的是一件一件的，但有一个是单数的，你手中的工作欢呼是单数的。就神做所有的事情，实际上神是在做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以为有各种各样的想法，神所有的想法都是为了一个的心。神做一切的事情为了什么？他有一个永远的心意。这些永远心意，我们从几个角度可以来看。之前我们也分享过，我想这首诗特别让我们看到什么？他说是安息日的诗。所以这一首诗特别告诉我们，神有一个心思，神有个心思就是要安息。安息就是满足啊，因为你满足了，所以你什么事情都不用做了。 啊，你因为不满足，你里面就没法安息，你觉得还要补一补啊，那边还要做一做。安息日我们都知道是神借着摩西给人，给以色列人，但是这个安息日不是最早，在至少2500年之前，在给摩西的那个2500年之前，神已经提到安息了。在创世纪第二章，当神六天造物的工作做完之后，接下来就有一个的安息。那个时候神里面是神看一切都是好，神心满意足。其实那时候神也盼望人能够心满意足，在神的一切的旨意中，神有一个旨意，他希望最后的情况就是神可以得满足，他可以得安息，他也希望盼望人也可以得满足，人也可以得安息。但是我们都知道后来人堕落，神的这个满足没法得到了，神的这个安息也不光人没有安息，神也没有安息，所以神赐下救赎。我们知道讲安息日，在出埃及记的时候讲安息日，从今天讲安息，从今天讲安息日，出埃及时候讲安息日，特别讲到神六天的创造之功结束了，这表明神原来里面的那个心意。但到了生命记又讲安息日的时候不一样了，它里面特别讲到救赎。因为如果人死在罪恶过犯之中，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救赎的话，神永远没有，不管人没有安息，神也没有办法得安息。所以借着这个安息日是用来表明基督。今天我们可以得安息，因着基督。我们知道当以色列人他们在旷野里面的时候啊，他们生在希伯来书告诉我们，他们因着不信，我们今天是因着相信啊，他们因着不信就没有安息。那后来一帮人有没有相信啊？那后来一帮人好像是约书亚把他们都带到了迦南地，那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还没有得安息，因为后面还有一个安息。这个安息圣经非常明确地告诉我们，在马太福音11章，主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我可以让你们得安息。所以安息日它是指向谁？安息日是指向基督。所以说我们不光是主，今天我们信主了，我们劳苦重担，我们到神面前了，我们得安息了，实际上神还没有完全的安息，一直到将来有一天在永世之中啊，在那个里面神永远的享受安息，这才是神的目的。所以在这里神有一个，今天我们好像看到很多的事情我们不太满意，神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那么做，我们看到只是那一段的情景，神看到永远，所有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带到将来有一天我们在永远做安息。当讲到安息的时候啊，插一点话，我们今天过不过安息日？我们今天不过安息日，安息日是7日的最后一天，今天我们什么？主日。那是不是主日替代了安息日？我们有时候我们可能会觉得是主日替代安息日，不是，安息日不是通过主日来替代，安息日在旧约，安息日跟我们其实是没有关系的，安息日只跟犹太人有关系，神从来没有叫外邦人守安息日，安息日跟我们没有关系，神是只是在律法中给出了一个预表，安息日在谁的身上完成？不是我们主日来完成，是基督身上完成。所以我们因信基督，我们就已经得到了这个安息，我们今天不需要来守一个日子哦，像旧约守安息日，安息日不守的话你要被剪除的，今天新约不是，我们得到基督我们就已经得到了安息。所以今天我们过今天主日是按照神的吩咐，因着我们因为顺服神，我们爱神，我们来纪念主，我们一同来敬拜，我们一同来奉献，我们一同来交通。所以是严格的角度，今天主日不是代替安息，安息日是主耶稣自己基督已经完成。再扯出去一点，当讲到安息的时候啊，大家可能听说外面有个异端啊，叫做安息日会。安息日会我们觉得他们错，好像错在他们守了那个安息日。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守错节日啊，那表示你的软弱。安息日会的根本的原因就在这里，安息日会他们并不承认十字架上的救恩，安息日会并不承认主耶稣是个完全的人，是个完美的人。安息日会他实际上在其他的根本的真理上错，实际上是我们只能扯出去。那我们今天回到这里，神让我们看到那个敬拜是神跟神的工作有关，那个敬拜因为我们真的能够体贴神的一个心意，为了让我们永远得安息， 我们今天哦，虽然在一些的苦楚当中，虽然在一切的难处当中，啊，有的时候神管教我们，哎呀，我们觉得很难受；有的时候神给我们一些十字架造就的功课，我们觉得很难受。啊，我真的是明白他这个很深的那个背后的哦，神在永远之中的这个心意的时候，我们虽然苦，但是我们还是能够来站。敬拜赞美，同时带出得胜的筹备。我想我们今天，如果我们灵里稍微有些感觉，我们一定是知道今天的时代不如以前的时代。我们知道说黑夜已深，今天这个时代比原来的时代更罪恶。今天好像有的时候让我们真是看这个世界是黑暗，完全是黑暗无光。我们今天看好像那个恶者，那个世界的潮流啊，有时候挡都很难。甚至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做一个基督徒，我们今天作为神的儿女，若要在神面前一个分别的生活，啊，我们觉得我们的难处更大。所以有的时候难处是因为你爱主了，可能你的难处更大了，仇敌更要厉害的来攻击。但是神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什么？是的，仇敌是很厉害。他说：“恶人茂盛如潮。”哦，然后说一切作孽之人发旺的时候。今天我们好像有点看到那个恶人啊，好像就是很兴旺。今天好像我们看到有一些不符合神的东西啊，好像在这世界的潮流啊，特别的被人能够来接受，特别的茂盛，特别的发旺。但神今天让我们怎么？我们看到这些好像赞美不起来。但神让我们看到，有一天他们要灭亡，而且不光是有一天他们灭亡，神说他们正发旺的时候，实际上在神永远的眼光中，他们已经被打败了。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说成了的时候，那些已经被打败了，而且不光打败，而且什么是被打败到永远，是直到我大概在2004年的时候，有一次参加一个特会，这个特会呢都是宣教的特会，有些宣教士呢来分享，哎呀，他们说你们知道吗，曾经啊，一些老宣教士，他们在中国大陆啊，当初政权转移的时候，哎呀，那些宣教士啊，他们都撤离中国的时候，你们知道他们的心情吗？哎呀，好不容易啊，有些福音的种子撒在那边，好不容易好像有一些的成果，哎呀，但是没有办法，最后只得一个个回国。说特别是最后一批，说他们坐火车到云南到南边，哎呀，然后要离境的时候，哎呀，他们里面真是难过啊。说神啊，我们在这边辛勤浇灌了那么久，现在全部都乱。说我们看到好像有仇敌一来，我们全都不行。但神告诉我们，因为他是我们的磐石，因为基督是有生命的，那些的仇敌表面好像是茂盛如草，但是有一天他要衰败，而且是他正以为得胜的时候，他们要衰败，知道吗？我看到一个电视啊，有一个电视的一个影片里面啊，哎呀，我看到一个情节，我真的很，哎，我里面觉得很激动。啊，他是讲到那个，他就比方啊，比方教会的光景，有的时候在一些难处的下面，他就好像那个冬天那个麦子啊，麦是原来要长的，然后冬天的时候啊，那个冰雪啊全部都覆盖上来，雪都覆在上面，你这个时候你看这个麦子，你说还有希望没有？你看它好像没了。哎呀，但是他那个情景，我想他那个摄影啊，慢慢里面都是有艺术的效果啊，哎呀，慢慢看雪就化掉了，哎呀，慢慢你看那个已经被压下去的，哎，慢慢又起来了，哎呀，就一点点又长出来了。哎呀，当我看到这一点点长出来的时候啊，哎呀，我里面不知道为什么就有那有一点激动，有一点兴奋啊。我们看到在神的面前，因为是有生命的啊，所以是任何的难处都是没有办法让我们打。今天我们一定会碰到越来越大的难处，当我们就看到这个麦穗好像这个冰雪压在上面，哎，但是有一天冰雪要过去，这个麦子要长。长要长成，所以因着这一切我们要来长。其实诗人他里面有一个的诀窍，他有个什么诀窍呢？因为他跟神有这样亲密的关系，我们今天很多时候看到我们好像面前的仇敌，哎呀，好像碰到这个难处那个难处，这个诗人因着跟神之间的紧密的关系，这个难处他还不是他个人的。如果今天你自己的一件工作你也不知道做不到做得好，如果你知道你的这件工作是神的工作，你就有把握了。当他看到，他说哎呀，他说 哎呀，我看见起来攻击我的恶人，那些攻击他的恶人，但是他看到什么？耶和华，你的仇敌。所以在这里让人看到的不光是，如果是你个人的事情，你觉得你也不知道了，但世人因着跟神这个联合，他能够知道，因为这个仇敌是神的仇敌，所以有一天他一定要。我们再回到讲回安息，因为这里是安息日的事。安息日怎么跟仇敌有关系？我们知道，当神起初创造天地之后，神得享安息。但在神的心中还有一个思念。我们知道，今天我们创造的神创造万物，创造那个宇宙，那不是神的第一次的创造。在这个创造之前有前一次的创造，所以创世纪告诉我们，起初神创造天地。你说神创造的天地怎么可能是渊面黑暗啊？神创造的东西怎么可能是空虚混沌？在这个之后，因着天使的堕落，因着堕落成撒旦，将整个的宇宙带入一个黑暗的光景。所以在神的心意中，神不光造出一个新的宇宙，神要造出人来。当神造出人来之后，我们知道人没有天使本事大，哎，但是人就可以因着，如果那个时候亚当吃了生命，亚当夏娃吃了生命树上的果子，人有这个生命，人就可以很自然的甘心情愿的服在神的权柄之下。这个是谁对谁的一个羞辱？这是对仇敌撒旦的一个羞辱。你看撒旦，你虽然本事比人大，你看我现在造出一个能力没有你强，但是他们可以甘心情愿的服在我下面。神要借着人造人，其中有一个目的是用来对付仇敌。如果当初人完成了这件事，我相信神得安息。非常可惜，不光人没有办法完成这件事情，人也堕落，人也接受了那个撒旦的生命。哎呀，这个时候神是没有办法得安息。所以不光是人是成为罪人没有安息，人接下来要劳苦。原来我们不需要那么劳苦，人不光需要，人需要劳苦，这个时候神也没有安息。但神一直在等那样一个日子，神可以得到安息。神怎么办？神接下来就将救赎计划出来。我们知道圣经有一本书啊，我们都不太愿意念的，利未记。啊，利未记我们读读啊，我们觉得头就疼。前面讲五记，哎呀，讲的好像复杂的不得了。啊，讲到后面呢，他讲到节期，啊，23章讲到七个节期。神为什么要把这个七个节期列出来？这七个节期，我们知道有逾越节，我们知道神做，我们知道主耶稣做代罪羔羊。接下来一个无酵节，神让我们要活出无罪的生命。接下来有初熟节，神告诉我们要基督复活的生命成为我们的生命，我们才能活出他的性情。接下来有五旬节，好，我们知道教会在地上建立起来要成为基督的见证。接下来有吹角节，吹角节那一天神吹角节以色列人，今天他们不悔改，那一天他们要被神从各地都要召集回来。然后到赎罪节，哦，那些以色列人他们在神面前要悔改，一直到最后，后面是祝棚节。祝棚节代表我们将来到一个国度，千年的国度。哇，在这个国度中，我们今天想什么和平啊，世界和平啊，今天都没有希望。但到那个时候，到千年国度的时候，和平都要出来。神将整个的救赎计划向我们打开，但是里面有一点很重要，在神写这个七个节期之前，跑上来神写了一个什么？安息日。所以神讲这些救赎计划里面有个目的是为了什么？为了能够神能够得安息。不光那个能够得安息，到祝棚节的七天过了之后，第八天神说什么？这一天是圣安息。第八天是什么意思？过了将来的国度，就进入那永世，在新天新地之中，神的心意是要得安息。我们知道在旧约啊，神把这个心情啊很深的表达出来。我们知道在旧约以色列人，他们每七年，第七年叫做安息年，要让这个地得安息。为什么？我们知道地本来啊是为人要来服务的，地本来也是神的，但是自从人堕落之后，这个地就长出荆棘来了，长出疾病来了，这个地就成了咒诅。谁在地上做王？我们知道圣经告诉我，那恶者撒旦成了地上的王。只要这个恶者还是做王的时候， 神他没有办法得安息，但是有一天神借着这个安息年告诉我们，地有一天要脱离诅咒，这一天神要将地的权柄完全的从撒旦手中收回。圣经还不光如此，圣经还讲到从安息年讲到一个禧年，我们叫禧年，过了七个七四十九个安息年之后的第五十个安息年叫做禧年。在禧年的时候一切都要被恢复，在禧年的时候我们知道每一年都有赎罪日，但在禧年那个赎罪日，在禧年那个赎罪日要吹角，要遍地都要吹角，表明到有一天在赎罪日罪这一件事情要从宇宙中完全要被除掉，有一天撒旦的悖逆这个叛逆在整个的宇宙中完全没有任何的地方，在这一天的时候万物不光是神得安息，人得安息，万物哇全部在基督里得享永远的安息。说在神的心中要这个仇敌还没有除掉，神没有办法安息，但是有一天在神的计划中这个仇敌所带来的一切的罪孽一切的背叛全部要被这个宇宙是完全的干净，在这个当中所有的得享安息。所以诗人他有这个心，他能够看到神的啊，他从神的那一面看仇敌。但是话又说回来啊，那些一看仇敌啊你就看得很飘渺了啊，看到将来的喜念那还跟你今天有什么关系。我们碰到实实在在的仇敌，我不知道大家感觉怎么样，在我们想象中什么是仇敌？圣经中有告诉我们你们要为仇敌祷告，要为仇敌祝福。我们想象中今天有你的上司啊，你的上司对你很刻薄啊，哎呀我要为他祷告，他是我的仇敌啊，今天我这个邻居啊很不好，总是跟我抢地方怎么样，哎呀我们今天想象仇敌啊都是一些难为我们的人，当然我们知道背后是谁啊，还是撒旦嘛，对吧，那个神的仇敌。但神是在告诉我们实际上谁是真正的仇敌。有一个人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叫做马丁路德。马丁路德神借着他将因信称义的真理得到恢复。谁反对因信称义啊？谁说靠行为称义啊？罗马天主教。谁是他的敌人啊？罗马天主教的教皇一定是他的敌人。那别人问他了，到了晚上说马丁路德啊，你说你一辈子最大的敌人是谁啊？那别人想到一定是天主教的这个教皇。他说不是，天主教教皇不是我最大的敌人，我的自己才是我最大的敌人。我们今天最大的敌人，我们里面的骄傲，我们里面的不幸，我们里面的怀疑，我们里面的自怜，我们里面的自爱，这些是我们最大的敌人。有的时候撒旦啊，他外面的事情我们好解决，我们里面的事情就难解决了。你看就说大卫，我们想想谁是大卫的敌人啊？扫罗是大卫的敌人，扫罗一直要追杀大卫，但是有一天啊，大卫都有机会杀扫罗了，他放了扫罗一马，扫罗也没办法，扫罗就走了。你说这个时候敌人解决了吗？好像就解决了，但撒旦这个时候突然在他的心思里放了一个意念，你说奇怪不奇怪？刚把扫罗放走，他脑子里突然想，哎呀，我终有一天要死在扫罗手里，我还不如逃到敌人那个国啊，腓力士去了。你看，这个时候你看外面的扫罗是好对付，你里面这个怀疑和不幸，对吧？所以他最后啊，又走了一段冤枉。你说一个以利亚，哎呀，他厉害，外面很多的敌人啊，那个巴利的先知，哎，金牛犊的先知，那耶西别，几百个人都是他的敌人啊。最后呢，他在加密山上一件事情一做，那些敌人啊，被杀掉，退却了。接下来马上发生什么事情？他自己到神面前要去求死了，因为他说神啊，我怎么做了半天，以色列人都不悔改，我白做了。哎呀，我不胜过我的祖先了。他里面自爱自怜这些东西出来了，所以说外面的还好对付，他里面的东西难对付。神要我们对付的在我们身上更重要的是里面的仇，怎么对付？赞美。因为他这里当他看到他们正要灭亡，当他心思里看到要灭亡的时候，他里面发出赞美，说唯你耶和华是至高直到永远。他里面发出赞美，耶和华，你的仇敌都要灭亡，一切作孽的也要离散。我们有的时候我们都会里面有啊，里面有过不去的地方。我记得有一次啊，我里面很低沉， 发现神啊，我一直在你面前，我也祷告了，你不跟我同在，我感觉不到你的同在。啊，里面就好像很灰心，里面很灰暗。感谢主，那边我觉得有一样很宝贵的东西，你在再灰暗的时候，我们知道我们常常讲到一些概念，我们讲到人有魂，我们讲到人有灵，我们讲到还有一个心，哎呀，我觉得宝贵的是在那个心。所以说神说要保守我们的心啊，胜过保守一切。有的时候你的魂不行了，有的时候你的情感上是很伤心的，有时候你理智上想不过来的，你的魂不行，有的时候你的灵也很低沉了，这个是什么？神保守你的心。当那个时候我有一个心有那么一点还是一样向着神的时候，嘿，这个时候神就突然用这一首诗歌将我的灵提起来，啊，突然就一首歌出来了，主啊，我要向你献上感谢，哦，主在万民之中，我要向你献上赞美啊！后面唱着，愿你的荣耀，愿你的崇高过于全地，哦，愿高于诸天。哎，你觉得什么？神怎么样？那个时候你里面的仇敌啊是怀疑，你里面仇敌啊那个是低沉，你的里面是有点自怜，我怎么会落到这样一个光景呢？这个时候，因为这个心神保守。就向着神，神突然用诗歌把我的灵起来。当你的灵起来之后啊，哎，很奇怪，哎呀，这些的阴暗，哎呀，这些的乌云，哎呀，这些的黑暗，哎，全部就逃掉。这些的仇敌，在我们赞美的时候，他们用诗歌赞美的时候，跑掉了。不是你用诗歌去赞美，是神给了你诗歌。我们今天想象，就好比打个比方，今天河里有一艘船，河里都是礁石，这些礁石就代表我们的难处。代表撒旦放在我们面前的很多的过不去的地方，我们想象什么？我们想象是祷告，神啊，你把这些礁石给我去掉，哎，你去掉了之后，我这个船就可以往前开啦。神有的时候是这样的，神有的时候是把那个礁石去掉，但在很多的时候，神不把那个礁石去掉，神做一件什么事情？神让水越来越高，礁石还可以在那里，难处还可以在那里，啊，你的魂里还是可以，还是觉得不舒服。但是神升高了你的灵，哦，当那个水升高的时候，这个船就什么，自然而然的就越过这些礁石，这些礁石不能够再给他带来任何的麻烦。神是把我们的灵要升高。我有一次，当我在刚追求的时候，有一次啊，我被别人好像我觉得挺委屈，那里面就过不去。我刚追求，啊，里面就过不去。哎，我听到我到从。旧金山大概开到圣何西那边回来的路上，哎呀，一路上里面就想不通，哎呀，里面就很难受。因为这个时候啊，神给了我一首歌，给了我一个歌啊，一唱啊，我觉得很奇怪，这首歌一唱啊，哎，里面什么都解决了。但这首歌我当初没有特别留意，后来我留意里面有意思，这首歌叫什么呢？这首歌叫野地的花。发现有些弟兄姊妹听说这首歌，是吧？你知道《野地花》这首歌啊，我在没信的时候我就唱过。哎呀，我里面的感觉啊，我一直到今天啊，对，里面确实有神的话语。但我里面总觉得这个作词呢，做的好像是俗气了一点这个感觉。然后我又觉得这个音乐呢，好像也是比较有点俗气的感觉。所以照着我里面啊，我是不会喜欢它的。所以大家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从情感上，这首歌的音乐你觉得你不会很喜欢它的。你从它的内容啊，你觉得这个作词，你从思想上好像，哎呀，写的有点，哎呀，不是最高雅，不是那种好像最有文笔啊，你也不会认同他的。但是他怎么这首歌怎么能够改变我呢？唯一的，因为神的话在这首歌里面，神的话就是灵，所以他能够改变我们。我们今天觉得，哎呀，有首歌，哎呀，好像让你心情好像哦，让你觉得好一点，没有用。如果只是魂里的东西，只是好像思想上稍微让你想开一点，没有用。思想上你想开的，里面的灵过不去。哎，你觉得这首歌好听一点，可以暂时的让你听得舒服点，没有用。一定是里面的灵。所以这首歌为什么能够改变？那个时候，因为它里面神借着他的神的话语，借着那个灵改变。所以什么时候我们的敬拜什么时候最蒙悦呢？将来在永世之中，我们什么苦难都没有了。在永世之中，我们一切都很开心了，很舒服了。那个时候敬拜是很完美的，但在如今， 我们今天如果我们得到好处的时候，我们赞美神，神很高兴，因为你毕竟还没有忘记神。但是今天在神面前更能够摸着他，更能够让神得荣耀的，是我们在难处之中，我们有时候在管教之中，有的时候我就在管教之中，我里面就没法赞美神了。说神啊，看我犯了一点小错误，怎么你神就弄得我这副样子了没有？哎，但是当我们的心愿意向神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看撒旦都在你里面看看你，你追求了半天，怎么还是这副样子啊？你这个时候，当你赞美的时候，当你心向着神的赞美起来的时候，那神，你做的就是对，你在我身上满有慈爱，无不公义。哎，当时诗篇里面他说，在他毫无不义。当我们愿意承认神做这些的时候，撒旦能退去。我们知道神曾经借着审判，借着洪水，像很多人都灭掉。这是活下来只有挪亚一家。挪亚一家他活下来，从方舟里出来，他到神面去做了什么？献祭。献的是什么祭？献的是燔祭。燔祭有什么意思？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意思是蒙神悦纳。哎，你说照理说，哎呀，这时候挪亚出来啊，他里面，哎呀，我真孤单啊。原先还有那么多的人世界上，哎呀，还有那么多的动物，哎呀，现在我就孤孤单单那么一家，就八口，哎呀，就那么一些动物，那么的荒凉。你说他里面应该是感觉，虽然我也是神救了我，啊，这个时候撒旦也说不定在他心中，你看，哎呀，神还爱你们，造了你们人，把那么多的人都杀完了，你看，我想，但是呢，他里面怎么样？他里面先反省，他里面的心思就是神，你要蒙悦纳。神，如果你们悦纳就是件好的事情，神，你做的一切的事情都是对。神，当今天当我们在这样一个情况下能够赞美主的时候，神是得荣耀。那圣经中有一个人大卫，他会被神管教。我过去我没有特别觉得啊，他的那个诗篇五十一篇他那个悔改的诗啊，特别的没有觉得他那首诗好像有特别大的一个意思。你说他从赞美神的慈，他赞美神的慈爱开始，他从赞美神的慈爱开始，但是他其中有一句话，他说神啊，他说求你使我的嘴唇张开，好让我能够来赞美你。我们想不通大卫为什么要求神让他嘴唇张开。你说你今天犯了罪了，你犯了罪之后，你神赦免你了，你赞美神是一件天经地义的事情，你根本不需要神来张开你的嘴巴来赞美。所以说你光是说神啊，你赦免我，你赞美神，这个赞美有价值，这个价值还不大。最讨神喜悦的是他神，你张开我的嘴巴让我能够来赞美你。为什么？前面就讲了，神，你让我的舌头能够来高声歌唱你的公义，这是不容易的事情。今天我们犯罪了，我们被赦免了，我们赞美神的慈爱，这是容易的事情。大卫说，我要来赞美神的公义，因为神的公义是神心里的一个满足。如果神不能满足，光赦免你的话，你解脱了，神的公义的要求不大。所以说我们在一切的当中，什么时候我们能够战胜仇敌在我们心思中的一切的搅扰，我们起来赞美神。我们说，神，你所做的一切就是对，你所做的一切就是配得赞美，不是光我得到什么好处，因为神，你的心里得到满足。那今天就叫你赞美。亲爱的主，我们实在是感谢你，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谢谢你。我们这些人本是没有条件在你面前，但是主，因着你何等的慈爱，主，因着你何等的作为，主，我们来到了你的面前。主，有很多的事情今天哦，我们还没有办法完全的能够哦明白过来哦，主啊，很多的事情我们没法看透，但是我们因着信哦，主啊，因着哦，主啊，你给我们里面那一点点的光，我们就相信主，你的功何其大哦，主啊，你的作为何其的美妙，主，你的心思极其的深，因着这一切，我们就是要来赞美你。所以不赞美你我们不能满足，所以因着我们来赞美你，你得满足，我们也满足。所以求你来帮助我们哦，让我们是一个懂得诗的人，懂得用诗歌来赞美你的人，好讨你的喜悦，好有一天说实在是你进入安息，我们也进入安息，在永远之中哦，我们得享这一切的美满，这一切的满足。感谢赞美主， 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不好意思，佛的吵。
我们从起立，我们唱三一颂，然后我们请圣洁来。256。
承认一个事实，你是万福之根，主啊，你是万福的源头，主啊，临到我们身上，主啊，你给我们的一切的作为，哦，主啊，都是你最美妙的工作，主啊，因着这一切，主啊，我们要赞美你，主啊，因着一切，哦，你所让我们经历的，主啊，我们要感谢你，主啊，因着这个赞美，因着这个感谢，哦，仇敌要被羞辱，主，你要得到当得的荣耀，主，我们要被你造就，我们要蒙这样一个福气。主，我们谢谢你，主，愿你继续的来保守我们，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愿天父上帝永恒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和交通，常与我们同在，直到我们见你面的日子。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
请坐。